邀请我给我一个机会来分享啊，我其实很喜欢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给我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希望这个经文也会给你一个很大的鼓励啊。你们有听过阿米西人吗？阿米西人，给你看 Amish people 有听过吗？他们是一群几百年前从欧洲移民到美国，非常非常保守的基督徒。他们这几百年来都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基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穿着很朴素，他们还在坐马车，不开汽车。他们的家中也没有现代。没有现代化的科技产品。在2006年，阿米西社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悲剧，很大。记得这个新闻吗？一个凶手在宾州 Pennsylvania 挟持了十个阿米西小学的儿童。凶手开枪射击八个孩子，杀死了其中的五个，然后他在自己也就枪自杀。但是阿米西社区的人的反应震惊了全世界，他们不但宽恕这个凶手，还特地去参加这个凶手的丧礼，安慰凶手的家人。现在网络上还找得到当年阿米西社区支持凶手的母亲的照片，你们可以想象吗？这个是很令当时许多新闻媒体和群众都很震惊的事件。一位很有名的牧师曾经说，研究这个事件的社会学家都说，现代的社会已经不可能产生像阿米西人这种反应的人了，因为现代的社会是强调自我主义的社会，自我主义的社会，现代的人都常常被鼓励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权利。但是阿米西基督徒的生活强调什么？他们强调舍弃自我，舍弃自我。今天的经文所要讨论的就是有关维持和平而放弃人际关系中的个人权利。我们要读的是亚伯兰和罗德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听过吗？有读过。这个是他们的故事。亚伯兰为了维护罗德之间的家庭和睦，宁可牺牲他自己的权利。因为我们已经读这个经文，我给你今天的大纲。有四个重点。在这段经文中，我希望我们一起学习上帝如何借着我们的信心操练意者放弃他们的权利来维持和平，来维持和平。以下是今天的大纲：受苦难的生命，第二个交托上帝的生命，第三个自我中心的生命，第四个上帝主导的生命。你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在Genesis 创世纪第十二章中，上帝呼叫谁？他呼叫亚伯兰。亚伯兰离开他的家乡，到上帝为他应许之地来祝福全世界。但是亚伯兰一离开家乡往迦南地去，上帝就开始在他心中动工。上帝为了操练和建造亚伯兰的品格、成熟和信心，上帝开始试炼亚伯兰，试炼亚伯兰。在亚伯兰离开家乡前往迦南地的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你记得吗？很严重的饥荒。 在这个困难中，亚伯兰并没有先转向上帝，向上帝求告，他逃到了埃及，因为哪里有水有食物。在埃及，他因为害怕被杀，向埃及法老说谎，哎呦，差点失去他的妻子。就像我们一样，这个亚伯兰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上帝仍然要在他心中做许多建造的工作，让他更加成熟。所以他要离开埃及。So,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是受苦难的生命。我再来读第一节。我们再读第一到二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向缅地去。亚伯兰的金银剩去几多？第一节中，亚伯兰带着撒来和罗德离开埃及，对不对？在第二节中提到亚伯兰非常的富有，他很有钱。希伯来原文用的字是极为 severely 极为。亚伯兰极为富有 severely rich。 这个字跟第十二章中提到极大的饥荒所用的是同一个字。我们来看一样十二章第十节，那的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是极为的饥荒。你有注意到吗？亚伯兰现遇到很大的饥荒，因为这个大饥荒带给他许多麻烦和困扰。现在呢？现在他终于有了许多财富，他有面对因为这些财富带来的麻烦和困扰。上帝用贫乏和富足两种极端的环境所带来的苦难和压力来操练亚伯兰在顺境和逆境中的信心。如果我要碰到那么多困难，那么多麻烦，我可能会问我自己，哎呦，上帝真的爱我吗？上帝真的爱我吗？偶尔没有钱，偶尔有钱，有碰到那么多困难，我以为上帝要祝福我，要透过我祝福全世界，为什么碰到那么多麻烦？其实我听说一个故事会帮我们了解一下。在这里我要和你们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基督徒矿工你知道吗？这个矿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重伤，成为残障人士。他每天坐在床上，看着窗外，跟他同年纪的人享受生活，结婚，生小孩，当了祖父。但是他只能一个人孤单的老去，房子也跟着老旧。他知道圣经中的应许，因为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经历的却是苦难和孤独。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探望这个年老的矿工，他问这个老人，我听说你相信上帝的爱，你是基督徒，在你经历这些事以后，你难道不怀疑上帝的爱？老矿工犹豫了一阵，微笑着回答，其实没错，有时候撒旦到我这间破旧的屋子来拜访我，他坐在床角你现在坐的地方，他会指着窗外我以前的同事，他们都很健康活跃，他会问我，耶稣爱你吗？耶稣爱你吗？撒旦用巧弄的眼光看着我破烂的房间，指着邻居漂亮的房子，有问我耶稣真的爱你吗？ 他最后指着我朋友可爱的孙儿，等到我眼中浮起泪水，又在我耳边轻声问我：耶稣爱你吗？看看你受了那么多那么多苦。年轻人很好奇地问他：那你怎么回答撒旦呢？你怎么回答撒旦呢？老人说：我拉着撒旦的手，领他来看我心中的景象。我让他看到一座名叫 Golgotha 的山丘。我让他看到耶稣钉痕的双手和双脚，还有他的旁被长矛所刺的伤痕。然后我会问他：撒旦，你告诉我，耶稣到底爱不爱我？当然耶稣爱他。朋友们，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苦难，像亚伯兰一样，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权，我们能够仰望十字架，回想基督的爱。我们有上帝的话，从圣经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上帝在亚伯兰生命中的计划。但是那时候亚伯兰没有这种利益，对不对？那时候他没有 这种利益，他没有圣经可看，他只有上帝的口中的应许，这个对他来说却已经足够。他在苦难中仍然一直信靠上帝，因此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接下来接着来我们来读第五到七节。我在念：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的容不下他们，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让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有冲突。亚伯兰和罗德的财富增加到难以管理的程度，牛群和羊群需要水源和草地，他们住的地方不够容纳亚伯兰和罗德两家人的牲畜。即使在几千年以前，人民已经开始为了财物彼此争吵，跟我们一样，在经过大饥荒逃离到埃及，终于有回来。亚伯兰年纪很大了，他大概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他可能没预料他还要容忍家人之间的争吵。也许他会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太老，为什么麻烦总是一个落到我身上？一个人的耐心是有限的。但是朋友们，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很实用的盼望，很实用的盼望。基督徒可以选择，我们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权利，或是成为基督和平的见证，这是我们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交托上帝的生命，或是自我中心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 The surrender life， 交托上帝的生命。我们来看八到九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多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十分了解，十分了解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愿意为了维持和平而将他的权益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亚伯兰是罗德的长辈，你知道他是他的长辈。 在古代的希伯来文化跟我们中华文化一样，尊敬长辈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很重要。但是亚伯兰却让他的侄儿罗德先做决定，先做决定，这个真的很难的。长辈竟然让晚辈先选好的土地，他自己再选剩下的 ，the leftover 剩下的。其实啊，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冠状病毒那个武汉肺炎，刚开始扩散的时候，民众都很惊慌，尤其在超市，人人都忙着抢购许多物品，不管在美国、在台湾一样。我还记得一则美国的新闻报道，有一个人把超市加上所有的 toilet paper， 所有的卷筒、卫生纸都搬到他的购物车上，他的购物车满到他几乎推不动。这个其实很自私的行为，对不对？旁边有一个美国人呢，看不过去，就问他：“你家里有几个屁股啊？用得了那么多？” Toilet paper， 你为什么要那么多？但是他没有用屁股这个字。他说：“你这样子，别人会买不到卫生纸，这样做很自私。”那个搬卫生纸的人恼羞成怒了，他掏出了一把手枪，一个 pistol， 指着那个人说：“我爱怎样就怎样，就是我的权利。”就是我的权利，很凶啊！虽然他说没有错，其实在美国，他真的有这个权利买下所有的卫生纸。基督徒应该关怀别人的利益，胜过关心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应该学习将我们的利益、和平的好处全都交托上帝。我们应该信靠上帝的供应，不需要活在恐惧中。如果你跟我一样，你会想，我当然知道要活出交托给上帝的生命，但是在我 emotion， 在我情绪中，我还是放不下，这个真的很难。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知道该做什么，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心里愿意做，但是我们做得很勉强。好吧，我们心里会想，既然圣经怎么说，那我就试着去爱我的同事，或是我的家人，或是我的老板。我可以放弃我的权利，可以。但是这个不代表我觉得很喜乐。其实我心里很不情愿，因为人的本性毕竟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有本能想保护自己。我认为在这一点C.S. Lewis 神学家鲁伊斯给了我们一些很有帮助的建议。他说，看 PPT， 你不需要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你到底应不应该爱你的邻舍，你要直接在行动上表现爱你的邻舍。当你开始怎么做，就是成功最大的秘诀。如果你用行动表现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开始爱这个人。你的行动会影响你的情绪，让你产生爱的感觉。如果你伤害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讨厌他。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人做出有爱的行为，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讨厌他。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对人表示友善、同情和慷慨， 他会发现他越来越喜欢这些人，包括那些他本来非常讨厌的人。 C.S. Lewis 的意思是，当我们对这些不讨人喜欢的人做出友善和仁慈的举动，我们会越来越喜欢他们，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想法和心情。我觉得他说没有错。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交托上帝，放开自己的权利，让别人的生命得着更多的丰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跟随他的脚踪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中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 The self-centered life， 自我中心的生命。这个跟亚伯兰相反。第十到十三节中，罗的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为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的。于是罗德的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就在迦南地，罗德就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可以想象，罗德站在山岗上，看着山脚下约旦盆地的平原，看起来蛮不错。这个平原的土壤很肥沃，很适合耕种，可以带来很好的收成。这个地像埃及的，但是埃及在信仰上是不好的影响。这个地也像伊甸园，但是罗的心中的伊甸园却没有上帝。他只想到他在财富上的收获，他的退休的账户，他在想他的 401k。罗的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想到属灵的危机。他的决定不是凭着信心，只是凭着眼见。圣经暗示他的动机并不正确。罗德选的方向靠近索多玛、索多玛和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上古时代最著名的两个邪恶的城市。在第十三节中，圣经有提到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其实罗德没有选择住在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他为了金钱的利益决定住在靠近那个撒旦门格摩尔的地方，因为靠近这两个城市可以让罗德跟城中的人进行交易，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他想要的是物质的益处，不是属灵的益处。你是不是也常做这种选择呢？因为罗德跟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调情，他的价值观改变了。路来路，我们台语说路来路改变，越来越改变。他进入一个属灵腐败的过程。让我们一起来看罗德如何一步一步的愈陷愈深。这种腐败的过程是逐渐的，在十三节的 PPT 看，在十三章第十节中，罗德开始只是用眼睛看， 在第十三章十二节，他挪动他的帐篷到索多玛的附近。在第十四章十二节，罗德已经住在索多玛的城中。然后在十九章第一节，罗德坐在城镇的门口，成为索多玛城的元老。你有没有看见罗德是如何渐渐往下，渐渐往下进入邪恶的思虑中？一开始他只是用眼睛看，他说：“哦，就是看看就出事了。”到最后，他成为一个长老，自我中心的生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自我中心会把我们一步一步的拖进罪恶中。一开始我们只是听或看，渐渐的我们说话和行动也被他影响，最后他成为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罗德最后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财富他没有。我们都知道罗德他的财富不见了，他的妻子死了。这个是一个警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罗德住在我们的心中。为什么？我觉得一个罗德住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都很害怕，都很害怕。我们没有完全依靠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他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害怕把我们全生命交托给他，我们真的太害怕。但是我分享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鼓励。你们知道加州的金门道教吗？这个 California， 我太太 下个礼拜会去这里。一开始造桥的时候，他们没有使用安全措施。如果你去过金门大桥，你就知道金门大桥盖在Pacific Ocean 的上面，这座桥很高哦，真的很高。很悲哀的是，在1903年开始盖这座大桥的时候，有23个工人不幸摔下来死了 ，23 died。所以政府规定在下面装设一个安全网，你知道哈，这个安全网。如果有一个工人不小心摔下，安全网可以接住他们。装了这个安全网以后，又有10个工人从桥上摔下来，但是因为有安全网接住，他们没有死。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政府设计了安全网以后，大桥工程的进度快了 25%， 快了 25%。 为什么呢？因为工人们知道他们很安全，所以他们才能放心的做工，整个工程进度也改善了很多。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你的上帝的应许中也有绝对的平安，我们不需要害怕。他给我们很多应许，他一定会实现。亚伯兰知道这种平安，这个安全感，这个安全网，亚伯兰知道，罗德却不知道。罗德不知道，至少他不愿意相信。基督的福音明白地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应许中，我们有100%的安全感。我们不需要一直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相反的，我们可以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有一位作者我很久以前看他的书，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因为耶稣的刚强，我能自在的软弱。因为耶稣为我打了胜仗， 我不必计较输赢。因为耶稣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我不需要有任何的身份。因为耶稣是非凡的人，我可以成为平凡的人。因为耶稣已经成功了，我可以自在的失败。如果罗德能早点学到这个功课，也许他会做出比较有智慧的决定。所以我们已经提到受苦难的生命，第一个，第二个，交托给神的生命，第三个，自我中心的生命，最后一个，就是上帝主导的生命 ，the sovereign life， 上帝主导的生命。there it is。什么是上帝主导的生命？因为亚伯兰对上帝的信心，上帝对待亚伯兰就像对待一个君王，一个有主导权的人。让我们来读十四到十七节，尤其是第十七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让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的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上帝用对待一个君王的方式，向亚伯兰重申他所赐的应许之地。其实希泰人那时候的人，希泰人和埃及的君王常常用庆典的方式行遍他们境内的土地，来象征他们在领土上的主权。在这里，上帝对亚伯兰就像对待一个君王一样。君王的身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饭前小菜 appetizer。就像耶稣所说的，有一天，我们不只继承一小块土地，而是要继承全地。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中，耶稣说，你记得，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你能够看到主未来的应许吗？让我们来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的。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一同作王。我们若不忍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或约翰在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中第五章第十节说的，要教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一个上帝主导的生命是用降服的敬拜生活来回应上帝的慈爱。这个故事在第十八节以亚伯兰主坛作为结束。我们还记得在十三章开始也提到亚伯兰主坛敬拜上帝，我们看到同样的开始和同样的结尾。我用这个故事来结束。在阿米西学校的枪击案发生十年以后，一位记者回到哪里访问阿米西社区的人，他想知道悲剧发生以后的这些年，他们如何面对社区孩子的痛苦和伤害。阿米西社区的人有权利对这个凶手永远心怀怨恨，但是他们舍弃了这个权利来维持和睦。他们选择和平，不选择怨恨和报复。有一位受害者的父亲说， 他说我们阿米西人相信怀着愤怒和怨恨会腐蚀一个人的心，会 corrode 腐蚀一个人的心，这种情绪只会吞噬你。我们的传统有根深蒂固啊饶恕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事实上，凶手的母亲后来跟许多受害者的家庭成为了朋友。这个故事讲的，他们成为朋友，他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探视受害者的家人。阿米西人所活出的是亚伯兰在圣经中的榜样，一人愿意舍弃自己的权利来维护和平，就像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一样。如果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就能在生命的长长赛跑中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说让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心中愿意与彼此和平共处，因为你急着你的儿子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与我们恢复和睦。我们知道平安和合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见证，我们需要彼此合一，用忍耐和毅力来完成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工。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你要求的标准，请赐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让我们一同合一的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